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郭孝恪是许州阳翟人，年轻时就有奇特的节操，不经营家产，父兄认为他是无赖。隋朝末年，他率领数百名少年投靠李密。李密高兴，对他说：“世人说汝隐地区多奇事，确实不假。”派他和李绩一起守卫黎阳。李密失败后，李绩派郭孝恪去呈宋降表，朝廷封他为阳翟郡公，任命为宋州刺史，下诏命他与李绩经营五牢以东地区所平定的州县，委托他选拔补任官吏。窦建德救援洛阳时，郭孝恪觐见秦王，献计说：“王世充力量耗尽，计谋用尽，他束手就擒的日子可以翘首以待。”窦建德率领全部兵力远道而来，粮饷供应断绝，这大概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。如果固守五牢，在泗水驻军，随机应变，一定能够擒获消灭他。秦王认为他说的对。贼寇平定后，在洛阳宫设宴大会，秦王对众将说：“郭孝恪的计策擒获了贼寇，王长先率先攻下漕运，功劳本来就在诸位之上，升任上柱国，历任备、赵、江、经四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名声。改任左骁卫将军，多次加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”贞观十六年，被任命为凉州都督，改任安西都护、西州刺史。那个地方是高昌旧都，流放的罪人与镇兵混杂，以沙漠为边界，与中原隔绝。郭孝恪以诚心安抚治理，完全赢得了他们的欢心。当初朝廷军队灭亡高昌，下诏将所俘虏的燕齐百姓700人还给燕齐王。燕齐王反叛，归附玉骨社可汗，郭孝恪请求进攻他，随即被任命为西州道行军总管，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从银山道出发，夜间袭击燕齐王龙突骑之，俘虏了他。皇帝高兴，降下喜书慰劳。不久被任命为昆丘道副大总管，进军讨伐秋瓷，攻破其都城，于是亲自留守，派其余军队分道前进。秋瓷国向那里逃走。郭孝恪认为残余部众没有平定，出城在城外扎营。国中有人对郭孝恪说：“那里一向得人心，如今逃亡在外，一定会制造变乱，城里颇有一心，希望您防备他。”郭孝恪忽视了他的话，没有设防。那里果然率众暗中与城内胡人相呼应，逼近城下鼓噪呐喊时，郭孝恪才发觉，于是率领1000多人迎战，城中人起而响应那里，郭孝恪拼死战斗，被刘建射中而死，他的儿子郭代诏也战死。将军曹季舒进兵，再次攻占该城。太宗责备郭孝恪侦查不明，以至于颠覆，夺去了他的官职。后来怜悯他死战，又为他举行哀悼。高宗即位后，追还他的官爵，追赠郭代诏为游击将军，赐给助丧财物300段。次子郭代封，官至左抱韬卫将军。咸亨初年，担任薛仁贵的副将讨伐吐蕃，在大飞川交战失败，免死贬为平民。张俭字师约，是金兆新丰人，隋朝相州刺史宛城郡公张威的孙子。父亲张直是车骑将军，连城县公。张俭是高祖的从外孙。高祖起兵时，张俭因功被任命为右卫郎将，升任朔州刺史。当时协力可汗正强大，每次有所求取，所送书信总是称为诏敕，边境官员奉承不敢拒绝。到张俭时，唯独他拒绝不接受。他大力教导百姓营田，每年收谷数十万斛。即使霜旱灾害，他也劝百姓互相赈济，避免了饿死的人，州郡因此完好安定。李靖平定突厥后，有一个司节部穷困前来归附张俭，张俭接纳并安抚了他们。那些在冀北的亲戚私下互相探望，张俭不加禁止，只表示笼络而已。张俭调任嵊州，后来的将领不了解情况，急忙上奏说司节部反叛，朝廷商议进军讨伐。当时张俭因母亲去世扶丧，被夺情启用为使者安抚招纳他们。张俭单骑进入该部，召集求帅慰问小玉，推心置腹，他们都匍匐归顺，于是带领他们迁到代州，他便代理代州都督。张俭鼓励垦田立耕，每年丰收，私人积蓄富足。张俭担心胡虏容易骄傲，于是创立平抵法，将粮食收入官府，胡人高兴，因此储备的粮食大量盈余。 升任瀛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，因是获罪免职，下诏让他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瀛州辖区与契丹、西、袭、瓦蛇诸藩接壤，高黎率众入侵，张俭率兵打败了他们，俘虏斩杀几乎尽绝，再次被任命为瀛州都督。太宗将要征讨辽东，派张俭率领藩兵先行，攻占地盘到辽西，河水上涨，长时间不能渡河。皇帝认为他未诺，召他回朝。在洛阳宫觐见时，他陈述了水草好坏、山川险易以及长期不能进军的情况。皇帝高兴，任命他为行军总管，让他率领诸藩骑兵担任六军先锋。当时高丽的侦察兵说莫离之将要到来，皇帝下诏命张俭从新城路拦截进攻，敌军不敢出战。张俭继续渡辽，直趋建安城，击败贼军，斩首数千级，多次封爵至宛城郡公。后来将东夷校尉官改为都护府，便任命张俭为都护。永徽初年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享年60岁，谥号叫密。张俭的兄长张大师官至太仆卿、化州刺史、武功县南，弟弟张延师官至左卫大将军、范阳郡公，生性谨慎畏惧，统领羽林兵30年，不曾有过错。去世追赠荆州都督，谥号叫敬，陪葬昭陵。张俭兄弟三人家门前都立戟，当时号称三戟张家。王方义，字仲祥，是滨州祁县人，祖父王玉任随州刺史，娶同安大长公主为妻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去世谥号叫文。王方义早年丧父，悲伤哀悔如同成人，当时号称孝童。母亲李氏被公主斥逐，住在凤泉别墅。王方义年纪还小，与故宫仆役混杂，辛勤劳作，不废弃时日，开垦田地，种植树木，整治林界，修好墙屋，烧松完墨，成为富家。公主去世后回到京城，曾在夜间行走，看见一个一丈多高的巨人，他拉弓射倒了巨人，原来是一段佩幕。太宗听说了，提拔他为右牵牛。高宗即位后，他的堂妹成为皇后，调任安定令，诛灭大姓，奸邪豪强收敛，不敢活动，改任汉海都护司马，因事获罪，降为朔州尚德府果驿。一年多后被人替代回京。为母亲服丧时，哀伤消瘦得很厉害，皇帝派御医治疗看望。他的朋友赵迟满被处死，尸体暴露在路上，亲戚没人敢去看。王方义说，栾布哭彭越是义，周文王掩埋枯骨是人，断绝朋友的义，掩盖君主的人，凭什么侍奉君主？于是前去哭掉他的尸体，备办礼仪收葬。金吾弹劾并囚禁他，皇帝嘉奖他，不加罪，再次升任肃州刺史。州城没有壕沟，敌人容易进攻，王方义便征发士卒，建造城楼女墙，引多乐水环绕城外，烽火巡逻精明。一凤年间，河西发生蝗灾，唯独不进入王方义的辖境，而其他郡的百姓有的饿死，都长途跋涉逃到王方义之下。于是他拿出私钱建造水磨，登记其利润，用来救济疾病之人，建造房屋数百间让他们居住，救活了许多人，灵芝生长在那片地方。裴行俭讨伐蛰伏，上奏任命王方义为副将，兼检校安西都护，将原都护杜怀宝调任亭州刺史。王方义修筑岁月城，城有三门，迂回曲折，以迷惑出入者，50天完工。西域胡人前来观看，无法揣测他的策略，纷纷献上珍宝货物。不久调王方义任亭州刺史，而杜怀宝从金山都护改任安西都护，于是失去了与藩荣的和睦。永淳初年，石姓阿史那车部绰反叛，包围攻越城，王方义率军在伊犁河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斩首千级。不久三姓燕面兵10万相继到来，王方义驻军热海进战，箭射中手臂，他拔出佩刀砍断箭杆，身边的人不知道。他部下的杂胡谋徒抓住王方义作为内应，王方义将他们全部召集到军中，后加赏赐，依次带出营外捆绑起来。恰逢大风，夹杂着金鼓声号呼声听不见，杀了7000人。随即派骑兵分道袭击燕面等部，他们都惊慌溃散。乌古率兵逃走，擒获首领突骑师等300人， 西戎震惊归服。当初王方义驻军隔水，河水暴涨，军队不能渡河，他陈济品祈祷，军队才涉水渡过。又七月驻军叶河，没有船，而河水一夜之间结冰，当时认为这是祥瑞。西域平定后，殷公升任夏州都督，适逢牛疫，百姓荒废耕作，王方义创立偶耕法，设置基建，省力而见效多，百姓顺服依赖。第二年，赵王方义商议西域事务，在奉天宫引荐，在皇帝面前赐时，皇帝看见他衣服上有洗濯的痕迹，问其原因，他详细回答了热海苦战的情况。皇帝看他的伤口，感叹了好久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不久，妖贼白铁鱼在随州反叛，下诏命王方义与陈务亭讨伐，用飞石击贼，烧毁他们的栅栏，平定叛乱，封为太原郡公。阿史那元贞入侵，受诏进军攻击。当时仓库中没有完整的铠甲，王方义砍断六块木板，画上虎纹，用钩镰解合，贼马忽然看见，受惊奔逃，于是被打败，俘获大将二人，因而降服了桑虔，设立二部。午后时，王皇后家属没有在世的，王方义自认为功劳多，希望不被牵连，但武后心中想借罪除掉他，未能得逞。等到陈务挺被杀，立即连带追究王方义，追入朝廷，逮捕送进监狱，流放崖州，死于途中，享年63岁。神龙初年，恢复官爵。王方义擅长书法，与魏书婉齐名。儿子王寻，字伯玉，与兄长王瑜、弟弟王敬以文学著称，当时号称三王。天寿初年，王寻考中进士，应制科，升任蓝田尉。因拔萃科考中，升任长安尉，于是觐见。武后召见询问行政，嘉奖他。问他的族氏，他回答说，废后是臣的姑母。武后不高兴，将他降为亳州司法参军。神龙初年，任河南城，武三司假托诏命，贬他为临川令。宋璟辅政时，诏入受任侍御史，出任许州长史。当年干旱，王寻当时代理刺史事务，开仓赈济百姓，随即自我弹劾，玄宗赦免了他，多次升迁至工部侍郎，而王敬官至中书舍人。王寻曾任秘书少监，几年后王敬继任此职，最终官至右散骑常侍，去世，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叫孝。儿子王敬愿天宝年间历任右补缺、殿中侍御史。王敬的儿子王弘自有传记。苏烈，字定方，以字行事，是冀州武邑人，后来迁居史平。父亲苏雍在隋朝末年率领乡里数千人为本郡讨贼。苏定方勇猛强悍，有气概决断，15岁时跟随父亲作战，多次率先登城冲锋陷阵。苏雍去世，他带领部众打败大贼张金称、杨公卿，追击败兵数十里，从此贼寇不敢入境，乡里依赖他。贞观初年，任匡道府折冲，跟随李靖在碛口袭击突厥协力可汗，率领200名弓弩骑兵为前锋，乘雾行进，离贼军1里左右，雾散，看见崖帐，持马冲杀数十百人，协力和隋朝公主惊慌窘迫，各自逃走。李靖不久也赶到，余党全部投降。两次升任左卫中郎将，与成名镇讨伐高丽，打败了他们，被任命为右屯卫将军、临清县公。跟随葱山道大总管程之杰征讨贺鲁，到达英梭川，贺鲁率领20000骑兵前来拒战，总管苏海正连续交战未分胜负，蜀尼师等又率20000骑兵增援。苏定方正在休整士兵，看见尘土扬起，率领精骑500，月领持马直捣贼营，贼众大溃，杀千余人，所丢弃的铠甲兵仗、牛马漫山遍野，不可计数。副总管王文度嫉妒他的功劳，谎骗程之杰说，贼虽逃走，我军死伤也多，现在应该将辎重截阵中间，穿甲前进，贼来就战，这叫万全。又假托诏令收兵不深入，于是马受兵疲，没有斗志。苏定方劝程之杰说，天子下诏讨贼，现在反而自首，怎么能立功呢？况且您是大将，而朝廷以外的事情不能专断，反而副将能够专断，道理难道是这样？为什么不囚禁王文度，等待天子的命令？ 程之节不听。到达打赌城，有胡人投降，王文度猥琐地说，我军回去他们才投降，尚且是贼，不如杀了他们，夺取他们的财物。苏定方说，这是自己做贼，哪里是讨伐叛逆。等到分财物时，苏定方一件不取。高宗知道后，等到程之节等人回来，全部交付法力，判为死罪，免死贬为平民，擢升苏定方为伊犁道行军大总管，再次征讨贺鲁，任命任雅相、回纥婆润为副将。从金山北出发，先攻击触目昆部，打败了他们，四金懒独鹿率领部众10000丈投降。苏定方安抚他们，征发其中1000骑兵连同回纥10000人进军到叶系河。贺鲁率领10姓兵马10万抗拒迎战，轻视苏定方兵少，展开左右两翼包抄他们。苏定方命令步兵占据高地，把长矛集中朝外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在北原列阵。敌军3次冲击步兵阵，不能攻入。苏定方趁他们混乱时攻击，激战30里，斩首数万级，敌军大败奔逃。第二天，整顿军队再次前进，吴努失毕，全部率众投降。贺鲁独自与触目昆区律绰数百骑向西逃走。苏定方命令副将萧四叶、回纥婆润率领杂胡兵赶往斜罗斯川追击逃敌，苏定方与任雅相率领新归附的军队截断他们的后路。恰逢大雪，军官请求稍作休息，苏定方说，敌人依仗大雪刚停下驻扎，认为我们无法前进，如果放纵他们逃到远方，就无法擒获了。于是率军前进到双河，与弥舍、布真会合，距离贺鲁的驻地100里，下令列阵行进，逼近金崖山。正当贺鲁将要打猎时，苏定方纵兵攻击，攻破齐崖帐下数万人，全部收回他们所掠夺的部众。贺鲁逃往十国，弥舍的儿子袁爽率兵与萧四叶会合，将贺鲁捆绑带回。从此修筑亭帐，开辟西境，划定疆界，慰问病痛，收葬尸骨，唐朝的州县一直延伸到西海。高宗登临朝堂，苏定方身着戎装，奉上贺鲁献俘，平定功劳，授官左骁卫大将军、行国公，另外封其子苏庆杰为武义县公。恰逢司杰却四京督曼此前镇抚诸胡，劫持其部众以及疏勒、朱巨波、赫班陀三国再次反叛，下诏命苏定方回来担任安抚大使，率兵到达夜夜水，而敌军在马头川筑城。苏定方挑选精锐士卒10000，骑兵3000袭击他们，昼夜奔驰300里，到达其驻地。督曼惊慌，作战没有准备，于是大败，逃到马头城据守。官军进攻该城，督曼计策用尽，于是自负投降。俘虏陷于乾阳殿，有关部门请求依法论处。苏定方叩头请求说，臣先前晓谕陛下的旨意，许诺不杀他们，希望饶恕他们的性命。皇帝说，朕为你保全信用，于是赦免了他们。葱岭以西于是平定，加赐10亿行州巨鹿300户，升任左武卫大将军，出任神丘道大总管，率军讨伐百济。从城山渡海到熊津口，敌军沿江屯兵，苏定方率军从左岸出发，依山布阵，与他们交战，敌军战败，死者数千。官军乘着潮水上溯，船只首尾相连前进，击鼓呐喊，苏定方率领步兵骑兵加入引兵，直趋真都城。敌军全国出动，激烈交战，官军打败他们，斩杀俘虏10000人，乘胜攻入其外城，百济王一祠及太子龙向北逃走。苏定方进军包围其内城，一祠的儿子太子立为王，率众固守。一祠的孙子文思说，大王与太子出逃，叔父岂能擅自为王，如果官军撤回，我父子怎能保全。于是率领手下从城上用绳索坠下，很多人跟随他，太不能制止。苏定方派士兵登城，竖起唐朝旗帜。于是太开门请求受命，其将领弥直与义慈投降，龙及诸城送来降表，百济平定，俘获义慈、龙、太等献于东都。苏定方所灭三国，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，赏赐珍宝不计其数，加授其子庆杰为上辇奉禹。不久，苏定方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不久改任平壤道。在沛江击败高丽军队，夺取马邑山作为营寨，于是包围平壤。恰逢大雪，解围返回。 授官凉州安吉大使，以安定吐蕃、吐谷浑。乾封二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皇帝悼念他，则被侍臣说苏定方对国家有功，应当褒赠，你们不说为什么？于是追赠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，谥号庄，薛仁贵，绛州荣门人。年轻时贫贱，以种田为业，将要改葬其祖先，妻子柳氏说丈夫有高出世人的才能，必须遇到时机才能发挥。如今天子亲征辽东，招募猛将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你何不谋取功名以显自身，富贵还乡，再葬不晚。薛仁贵于是前往拜见将军张士贵应募。到达安地，恰逢郎将刘军琼被贼军包围，薛仁贵持马救援，斩杀贼将，将首级系在马鞍上，贼军都畏惧服从，由此知名。官军攻打安市城，高黎莫离之派将领高延寿等率兵20万抗拒迎战，依山结营，太宗命令诸将分头攻击。薛仁贵依仗骁勇强悍，想立奇功，于是穿上白衣自我标显，手持戟，腰佩两弓，呼喊奔驰，所向披靡。官军乘势进攻，贼军于是奔逃溃散。皇帝望见，派使者持马询问先锋穿白衣的是谁，回答说薛仁贵。皇帝召见，惊叹称异，赐给金帛，口马甚多，授官游击将军、云泉府果毅，令其担任北门掌上。官军回师，皇帝对他说朕的旧将都已年老，想提拔骁勇之人交付统兵在外之事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。朕不喜得辽东，喜得猛将，升任右领军中郎将。高宗驾临万年宫，山水爆发，夜间冲入玄武门，宿卫都四散逃走。薛仁贵说当天子有危急时，怎能怕死，于是登门大声呼喊，以警醒宫内。皇帝急忙出宫登上高处，不久谁涌入皇帝寝殿，皇帝说靠你才得以幸免，这才知道有忠臣，赐给御马。苏定方讨伐贺鲁，薛仁贵上书说臣听说出兵没有正当名义，事情就不会成功，明确其为贼寇，敌人才可制服。如今倪熟不服从贺鲁，被他击败，俘虏了妻子儿女。官军在贺鲁部落中得到他们的家属，应该全部取来归还，后加赏赐遣送，使百姓知道贺鲁残暴而陛下之高德泽。皇帝采纳，于是归还其家属。倪熟请求随军效死。显庆三年，下诏命薛仁贵担任成名镇的副将，经略辽东，在贵端城击败高黎，斩首3000级。第二年与梁建方、弃璧合力遭遇高黎大将温沙多门，在横山交战，薛仁贵独自持马冲入，所射之敌都应弦倒地。又在石城交战，有善于射箭的人射杀官军十余人，薛仁贵发怒，单骑突击，贼军弓箭都失去作用，于是生擒了他。不久与辛文林在黑山击败契丹，俘获齐王阿卜固，献于东都，授官左武卫将军，封河东县南。下诏命薛仁贵担任郑仁泰的副将，为铁勒道行军总管。将要出发时，在内殿设宴，皇帝说古代善射者有能穿透七层铠甲的，你试着用五层甲射箭。薛仁贵一箭射穿，皇帝大惊，另取坚固铠甲赐给他。当时九姓部众十余万，派骁勇骑兵数十人来挑战，薛仁贵发三箭就射杀三人，于是敌军气焰受挫，都投降了。薛仁贵担心后患，将他们全部坑杀，转而讨伐弃北于众，擒获伟业户兄弟三人而回。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九姓于是衰落。铁勒有司杰、多兰格等部此前据守天山，等到郑仁泰到达，畏惧而降，郑仁泰不接纳，掳掠其家属赏给军队，贼军相继逃去。有侦察骑兵报告敌军辎重牲畜遍布原野，可以前往夺取。郑仁泰挑选骑兵14000人，轻装奔驰，穿越沙漠，到达仙恶河，不见敌军，粮食耗尽而回。人饿得互相残食，等到入塞，剩余兵士只有1/20。薛仁贵也娶所部女子为妾，多收受贿赂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因功被原谅。乾封初年，高黎权南升归附，朝廷派将军庞同善、高侃前往慰劳接纳， 其弟南建率国人拒绝接纳，于是下诏命薛仁贵率军援送庞统善。到达新城，夜间被敌军袭击，薛仁贵攻击他们，斩首数百级。庞统善进军驻扎金山，敌军受挫不敢前进。高黎乘胜进军，薛仁贵攻击敌军，将其截为两段，部众立即溃散，斩首五千，攻拔南苏、牧底、苍岩三城，于是与南生军会合。皇帝亲手书写诏书慰劳勉励。薛仁贵乘锐气率兵二千进攻扶余城，诸将以兵力少劝止。薛仁贵说，在于善于运用，不在于人多，亲自率领士兵遇敌就打败他们，杀万余人，攻拔其城，于是沿海扩张土地，与李继军会合。扶余投降后，其余四十城相继送来降表，威震辽海。有诏命薛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镇守平壤，授官本位大将军，封平阳郡公，检校安东都护，移至新城。抚恤孤儿供养老人，稽查制止盗贼，根据才能任用官职，褒扬崇尚节义，高黎士众都高兴地忘记了亡国之痛。咸亨元年，吐蕃入侵，任命为罗梭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将军阿史那道真、郭代峰攻击他们，以救援吐谷浑。郭代峰曾担任善城镇守，与薛仁贵地位相等，至此以位居其下为耻，很违背节制调度。当初军队驻扎大飞川，将要赶往乌海，薛仁贵说，乌海地势险要，而且有瘴气，我们进入死地可以说是危险的道路，然而快速就有功，迟缓就失败。如今大飞岭宽平，可以设置两座栅栏，全部存放辎重，留万人守卫，我们兼程奔袭敌军的不整之态，可以消灭他们。于是轻装前进，到达河口，遭遇敌军，打败他们，杀伤俘获很多，获牛羊数以万计。进军到乌海城，以等待后援。郭代峰起初不服从，率领辎重跟进，吐蕃率众二十万拦击夺取，粮草器械全部损失，郭代峰据险自守。薛仁贵退军大飞川，吐蕃增兵四十万前来交战，官军大败。薛仁贵与吐蕃将领论亲邻约和，才得以返回，吐谷浑于是沦陷。薛仁贵叹息说，今年在庚午，新秀在绛楼，不应在西方用兵，邓艾因此死于蜀，我本来就知道必然失败，有诏免死，削职为民。不久高黎余众反叛，启用为机灵道总管，又因事获罪贬相州，预设回来。皇帝思念其功，于是召见说，往年万年功，没有你我差点成鱼，先前消灭九姓，击败高黎，你的功劳居多。有人说，以前在乌海城下放纵敌军不攻击，以致失利，这是朕所遗憾而疑惑的。如今辽西不安宁，瓜州、沙州道路断绝，你怎能高枕无忧，不为朕指挥呢？于是授官瓜州长史，又领军卫将军，检校代州都督，率兵在云州攻击突厥元贞。突厥问道，唐江是谁？回答说，薛仁贵。突厥说，我听说薛将军流放相州死了，怎么还能复活？薛仁贵脱下头盔让他们看，突厥相视失色，下马罗列而败，渐渐退去。薛仁贵于是进击，大败他们，斩首万级，获牲口三万，牛马数量相当。永淳二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，官府提供灵车护送丧葬还乡。儿子薛讷，字慎言，起家任城门郎，升任蓝田县令。妇人倪氏向肃政台诉讼利息钱，忠诚来郡臣接受贿赂，发放一仓粟米数千斛偿还。薛讷说，一仓本是防备水旱的，怎能断绝众人的依赖来满足一家，上报不给他，恰逢来郡臣获罪，也就停止了。后来突厥侵扰河北，武后认为薛讷是世代将领，下诏代理左威卫将军、安东道经略使。在同名殿应对详细说，贼虏依仗暴虐，以庐陵王为借口，如今虽然返回东宫，但议论不坚信，如果太子不动，贼寇不讨伐就解决了。武后采纳其言，不久升任幽州都督、安东都护，改任滨州长史，检校左卫大将军。薛讷长期在边疆有战功，开元初年，玄宗在新丰讲武，下诏命薛讷为左军节度，当时各部颇失秩序， 只有薛讷与谢婉的军队不动。皇帝派轻骑召他到军门，不得进入。李泌特别受到慰劳。第二年，契丹、西、突厥联合多次入边，薛讷建议请求讨伐，下诏命监门将军杜宾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与薛讷率众20000出潭州。杜宾客议论说，正当属下士兵背负兵器，携带干粮深入讨伐，恐怕不会成功，姚元崇也坚持不可。薛讷独自说，夏季草茂盛，高毒正生育，不耗费粮饷而利用敌资镇扬国威，不可失此机会。天子正想向四夷夸耀威力，喜好奇功，于是听从薛讷的话，而受紫薇黄门三品以重视此事。军队到达滦河，与贼军遭遇，诸将不按约定被敌军包抄，全军覆没。薛讷脱身逃走，而归罪于崔宣道及大将李思敬等八人有诏斩首示众，只有杜宾客免罪，全部剥夺薛讷官爵。不久，吐蕃大首领笨达言、乞力许等率领10万人马侵犯临洮，进入兰州，抢掠木马。皇帝下诏让薛讷以平民身份代理羽林将军，担任陇右防御使，与王俊一起攻击他们。追击到贼军在五街一交战，从两侧夹击，打败了他们的部众。追击向北到洮水，又在长城堡交战，杀死俘虏数万人，擒获他们的首领六指香祢弘，全部收回所抢掠的财物以及不计其数的武器器械。当时皇帝想要亲自率军北伐，等到薛讷大胜才停止行动，命令紫薇舍人倪若水到军中考察功劳状况，任命薛讷为左羽林大将军，重新封为平阳郡公，让他的儿子薛畅担任朝散大夫，又授予凉州镇军大总管，赤水、建康、河源边境州郡都归他管辖，不久担任朔方行军大总管。很久之后因年老退休，去世时72岁，追赠太常卿，谥号昭定。薛讷性格沉稳勇敢寡言，他用兵时面对强敌更加勇猛。他的弟弟薛楚玉在开元年间担任范阳节度使，因不称职被免官，生儿子薛嵩。薛嵩生长在燕冀一带，气度豪迈，不肯从事产业谋利，以体力骑射自恃，参与安禄山叛乱，后来为史朝义守卫相州。仆固怀恩击败史朝义，长驱直入和硕，薛嵩震惊恐惧，在军门迎接跪拜，仆固怀恩释放了他，上奏任命他为检校刑部尚书，向魏明行等州节度使。正值大乱之后，人们也厌倦祸乱，薛嵩谨慎尽职，很有治理民生。大历初年封为高平郡王，时封200户，称他的军队为昭义，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改封平阳。7年去世，追赠太保，下诏让他的弟弟薛龙主持留后事务，多次加官检校太子少师。10年，被他的部将裴志清驱逐，率兵归附田承嗣。薛龙逃到明州，请求入朝，在银台门身着降服等待治罪，皇帝赦免了他，于是分割他的领地，任命薛嵩的同族侄子薛泽为相州刺史，薛雄为魏州刺史，薛坚为明州刺史。田承嗣引诱薛雄作乱，薛雄不听从，田承嗣派刺客杀了他。当初薛嵩喜好蹴鞠，隐士刘刚劝止他说，娱乐的方式很多，何必冒着危险追求片刻欢愉。薛嵩很高兴，将他的画像放在座位右边。薛嵩的儿子薛平，薛平字坦途，12岁时担任慈州刺史。父亲去世，军吏依照旧例胁迫他主持留后事务，他假装答应，不久让给薛龙，夜晚护送丧事回家。多次受任右卫将军，担任宿卫30年。宰相杜黄常提拔他任汝州刺史，治理有政绩名声。朝廷军队讨伐蔡州，由左龙武大将军受任正华节度使，多次作战有功。起初黄河在户子泛滥，向东泛滥到华州，距离城只有2里左右。薛平勘察寻求故道从黎阳西南流出，于是命令他的辅佐官裴弘泰前去请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，田弘正答应了他，于是登记百姓的田地，用其他土地交换疏浚河道20里，用来疏导水势，归还河南700顷淤田，从此华州人没有水患。入朝任左京无卫大将军，不久再次统帅正华。李师道被平定后，下诏将资、清、齐、 登来五州，分置为平卢军，调任薛平为节度使。王廷凑包围牛元义，地州危急，下诏薛平出兵救援。薛平派将领李叔佐率兵2000前往，刺史王继供给的军饷简陋不足，部众溃散回来，推举突将马士端为首领，劫持屯兵上万人，逼近城濠。城中兵力薄弱，薛平拿出全部公家钱财和私家财产，招募2000精锐士兵迎战，用骑兵袭击贼军辎重，贼军顾此失彼，于是大败投降，余党被平定。带领2000名谋划作乱的人在厅堂下斩首，协从者都释放返回田地，威震一方。下诏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在镇六年，兵器铠甲完备精良，徭役赋税均平。保历初年入朝，百姓拦路希望他留下，几天后才能出发。受任检校司空、河中降袭节度使，又得以管辖境，此二州增加兵员3000。升任检校司徒，改封韩国公，召入朝拜为太子太保，以司徒身份退休。去世时80岁，追赠太傅。他的儿子薛从，字顺之，凭借恩应受任左倾道律府兵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汾州刺史，修筑文谷、绿河两条水的堤坝，引水灌溉公司田地，汾州人从中受益。调任蒲州刺史，储存20000斛粮食以防备灾荒。当时山东发大水，下诏右司郎中赵杰为镇叙使，赵杰上表举荐他的才能，提升为将左监，最终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，追赠工部尚书。陈务挺是明州平恩人，父亲陈明镇在隋朝大业末年担任窦建德的仆射令，盗贼不敢进入他的辖区，不久离开贼军自行归附。高祖下诏受任永宁令，让他率兵经营河北，当夜袭击叶县，俘虏男女1000多人返回，走了几十里查看正在哺乳的妇女有90多人，释放了他们。叶县人感念他的仁德。刘黑闼攻陷明州，程明镇与刺史陈军兵脱身归附，母亲妻子被贼军俘获。程明镇率领1000多人劫掠冀、备、沧、颍等州，拦截攻击粮道，全部摧毁贼军的水路运输工具。刘黑闼大怒，杀了他的母亲妻子。贼军平定后，请求亲手斩杀刘黑闼，用他的头祭奠母亲。受任瀛州长史，封东平郡公，赐予2000缎帛，黄金300两。转任明州刺史。太宗征讨辽东，召见他询问方略，不合旨意。皇帝勃然大怒，责问他。程明镇辩答更加详细，皇帝怒气消解，对左右说：房玄龄常在我面前，见我怒斥别人，神色不能自主。程明镇生平不认识我，一旦被责备，而言辞刚正不屈，是其事啊。受任右骁卫将军，平壤道行军总管，攻打沙碑城，攻破独山镇，都是以少胜多，号称名将。升任瀛州都督兼东夷都护，在桂端水攻击高丽，焚烧他们的新城。历任晋、蒲二州刺史、漏方道总管。去世后追赠右卫大将军，谥号烈。陈务挺年轻时跟随父亲征讨，凭借勇力闻名，受任右领军卫中郎将，在云州击败突厥6万骑兵。正值韦克汗阿史那福念叛乱，总管李文俭等3将相继战败，下诏裴行俭讨伐，以陈务挺为副将，代理丰州都督。当时阿史那福念驻屯金牙山，陈务挺与副总管唐玄表率兵前往，阿史那福念害怕，便从小路向裴行俭投降，因此裴炎认为不是裴行俭的功劳，升任陈务挺为右武卫将军，封平原郡公。随州部落击败铁鱼，占据城池叛乱，建立韦号，设置百官，进攻绥德，大兵杀死官吏，焚烧房屋。下诏陈务挺与下州都督王方义讨伐，陈务挺活捉白铁鱼，升任左骁卫大将军，代理左羽林军。四圣初年，与右领军大将军张前绪等人参与废黜中宗，立誉王为皇帝，多次受到褒奖赏赐，以左武卫大将军身份任单于道安抚大使，防御突厥。陈务挺善于安抚防御，士兵服从他的威严和仁爱，突厥畏惧他，不敢侵犯边境。裴炎被关进监狱，陈务挺秘密上表申辩，又一向与唐之奇、杜求人交好，有人说 陈务廷与裴炎及徐敬业暗中相互勾结，皇后派左阴阳将军裴少业到军中斩杀了他，抄没他的家产。突厥听说陈务廷死了，相互庆贺，为他建立祠堂，每次出兵总是向他祈祷。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，年轻时凭借军功升迁，一凤年间刘审理讨伐吐蕃，王孝杰以副总管身份在大飞川作战，被敌军俘虏，赞普见到他说相貌像我的父亲，所以没有杀他，将他放回。武后时期任右阴阳卫将军，王孝杰在敌境居住很久，熟悉他们的虚实。长寿元年任武威道总管，与阿史那中杰讨伐吐蕃，攻克秋瓷、于田、疏勒、碎叶等城。武后说贞观年间西部边境有四镇，后来不善防守，丢弃给了吐蕃，如今故土全部收复，是王孝杰的功劳，于是升任左卫大将军，晋升下官尚书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封清源县南。正圣初年再次任朔方道总管，与吐蕃作战不利，被免职。正值契丹李进忠等人叛乱，下诏启用他为平民身份任清边道总管，率兵18万讨伐他们。军队到达东峡石谷，与贼军接战，道路险隘，贼军人多，王孝杰率领精锐士兵先行出谷整阵，与贼军作战，而后军总管苏鸿辉率领他的军队撤退，援军不到，被贼军趁机攻击，军队溃败，王孝杰坠谷而死，士兵互相践踏，几乎死尽。起初进军平州时，白天有白鼠进入军营潜伏，众人都说鼠是砍金胡人的象征，白色表示归顺，是天要灭亡他们的征兆。等到作战，却是王孝杰覆灭。当时张说以管祭身份返回报告情况，武后询问，张说详细陈述王孝杰一心为国，敢于深入，以少敌众，虽然失败，功劳可以记录，于是追赠下官尚书、耿国公，任命他的儿子王无则为朝散大夫，派使者斩杀苏鸿辉，使者未到，而苏鸿辉已经立功，于是赎罪。唐玄，字修景，以字行事，是京兆始平人，曾祖父唐圭，任后周骠骑大将军。唐修景年少丧父，向马家运学习《易经》，向贾公彦学习《礼记》，考中明经科高等，任吴王府典签，改任瀛州护曹参军。正值突厥引诱西契丹叛乱，都督周道务将兵权交给唐修景，在独户山打败他们，斩杀众多首级，升任朔州长史。永淳年间突厥包围丰州，都督崔志便战死，朝廷商议放弃丰州保卫灵州、夏州，唐修景认为不行，上书说丰州控制黄河，遏制敌寇，号称金代之地，自从秦汉以来常设郡县，土地肥沃，适合耕作放牧，隋朝末年丧乱不能坚守，于是迁移到宁州、庆州，荣杰得以乘机交替入侵，开始以灵州、夏州为边境。唐初招募百姓充实此地，西北一角得以完整坚固，如今废除它，则黄河沿岸土地又会落入贼手，而灵州、夏州也不足以自保，对国家不利。高宗听从了他的话，垂拱年间升任安西副都护。正值吐蕃攻破燕齐，安西道大总管韦代驾等人战败，唐修景收据溃散士兵，安定西土，受任灵州都督，于是陈述方略，请求恢复四镇。武后派王孝杰攻取秋瓷等城，是从唐修景的建议开始的。胜利年间受任凉州都督，又肃正御史大夫，持节陇右诸军副大使。吐蕃大将屈莽不知率骑兵数万侵犯凉州，进入红原谷，唐修景率兵数千登高观望，见贼军旗帜铠甲鲜明，对部下说吐蕃自从亲临死后，赞婆投降，莽不知新晋掌兵，想要显示武力，而且他的部下都是贵臣求好子弟，骑兵虽然精锐，但不熟悉作战，我为诸位擒获他们。于是披甲率先冲锋，六战全胜，斩杀二将，获得首级2500，筑起金棺而还。吐蕃前来请求和谈，宴会上使者多次偷看唐修景，武后询问，使者回答说红原之战这位将军杀了我很多士兵，勇猛无比，如今想认识他。武后感叹惊异，提升他为右武威、金吾二位大将军。 西突厥乌志勒与朱藩不和，起兵互相攻击，安西道路断绝。武后下诏唐修景与宰相计议，没有多少选择，制定了应当施行的策略。不久边州请求屯田设置，都按照唐修景的策略。武后说，遗憾重用您晚了。晋升下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武后责备杨再思、李峤、姚元崇等人说，唐修景熟悉边事，你们十个也抵不上他一个。改任太子右庶子，仍参与政事。正值契丹入塞，再次以下官尚书代理幽营等州都督、安东都护。当时中宗为皇太子，唐修景将要出发，进言说，张毅之兄弟恩宠过分，多次进入宫禁，不是臣子所适宜的行为，希望加以防范观察。中宗复位后，召见受任辅国大将军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、酒泉郡公，对他说，当初想召您记忆大事，因有北方敌人忧患，前些日子的直言，如今没有忘记。加特进尚书右仆射，赐十邑300户，封宋国公。这一年发大水，尚书弹劾自己请求免职，不允许，多次升任检校吏部尚书。景龙二年退休。不久再次启用为太子少师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督修撰国史。景云初年以特进身份任朔方行军大总管，防备突厥，停止就封爵，另赐100户。第二年再次请求告老，给予一品全俸。延和元年去世，享年86岁，追赠荆州大都督，谥号中。唐修景虽为儒者，却以熟知兵法著称。从碣石到泗镇，期间绵延近万里，山川地势、要塞险要，他都能详尽到来，因此行军打仗、预测敌情从未失败。最初受封时，他将数千匹赋绢分给族人，又拿出数十万钱财修建墓园，将武父内的亲属全部安葬，当时备受敬重。只有张仁愿提议修筑受降城时，唐修景独认为不可行，但最终修成后，漠南再无胡患。他年老时已过80，仍依附权贵谋求附用。当时鹤楼上宫正受宠，依附者皆显赫，唐修景便为儿子娶了他的义女，因此再次被启用为宰相，颇受时人讥讽。他执政期间也并无其他建树。其子唐先慎官至陈州刺史，唐先责任右京无畏将军。张仁愿化州下归人，本名仁旦，因避唐睿宗李旦名讳因晋而改。他文武兼备，武后时累迁至殿中侍御史。御史郭洪霸声称武后是弥勒佛化身。凤阁舍人张家福、王庆之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，邀张仁愿联名上奏，他正色拒绝。后来王孝杰任吐次军总管，与吐蕃交战不利，张仁愿监军入朝陈述情况，王孝杰被免职，张仁愿升任侍御史。万岁通天年间，监察御史孙承景兼清边军，战后返回，自化其带头冲锋抵挡箭矢的情景。武后感叹御史竟能如此，升其为右肃政台中丞，诏令张仁愿即行记录其部下功勋。张仁愿先问孙承景破敌的具体经过，孙承景实际并未参战，被问得无言以对。张仁愿弹劾孙承景欺君，虚报杀敌数目，孙承景被贬为崇仁县令，张仁愿代任中丞，检校幽州都督。莫绰进犯赵州、定州，退兵出塞时，张仁愿率兵截击，敌军退去，箭矢射中其首，武后遣使慰问，赐药敷治，升任滨州都督长史。神龙年间晋封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。正值粮价昂贵，盗贼风起，张仁愿一概捕杀，尸体积于府门，金鸡震动畏惧，无人敢犯。此前贾敦颐曾任长史有政绩，当时人编谚语说，洛州有前贾后张，可比京兆三王。神龙三年，朔方军总管杀诈忠义被突厥击败，诏令张仁愿代理御史大夫接替。到任时贼已退去，他率兵追击，夜袭敌营，将其击破。起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，河北岸有浮云祠，突厥每次犯边必先到祠中祈祷，然后调兵南渡。当时莫绰率全部兵力西攻突骑师，张仁愿请求城虚夺取漠南之地，在黄河以北修筑3座受降城， 断绝突厥南侵之路。唐修景认为两汉以来都是北守黄河，如今在敌腹筑城，终会被其占有。张仁愿坚持请求，中宗同意。他上表留下期满的士兵助攻，咸阳兵200人逃回，张仁愿将其全部擒获斩于城下，军中镇据，役者尽力，60天三城建成。以浮云祠为中城，南对朔方，西城南对灵武，东城南对榆林，三城相距各400余里，其北皆是大漠，开拓疆域300余里。又在牛头朝那山以北设置烽火台1800座。从此突厥不敢越山放牧，朔方再无寇患，每年节省军费数以亿计，减少阵兵数万人。初建三城时，不设雍门、驱敌、战阁等守备。有人问，边城无守备可以吗？张仁愿说，用兵贵在进攻，贱在退守。敌寇来攻，因合力出战，敢回头望城者斩，何须守备，使士兵怀退却之心。后来常元凯代任总管，开始修筑雍门，议论者更看重张仁愿而轻视常元凯。景龙二年，授左卫大将军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韩国公。春天回朝，秋天又督军备边，中宗赋诗践行，赏赐无数，升镇军大将军。睿宗即位，他退休，加兵部尚书，俸禄全给。开元二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张仁愿为将，号令严明，将士信服，巡视边防，安抚军队，赏罚必与功过相符。后人怀念他，在受降城立祠，出兵时必先祭祀。宰相中文武兼备者，当时推李靖、郭元振、唐修景、张仁愿。在朔方时，他奏请任用御史张敬忠、何鸾、长安卫寇子、护卫王义从、史平主簿刘体威分掌军务，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祭，义乌卫朝梁征为随机。这些人后来都成名，官至高位，世人称张仁愿之人善任。其子张之甫官至赵州刺史。张敬忠从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，开元七年任平卢节度使。王俊沧州锦城人，后迁居洛阳。父王行果任长安尉，知名。王俊幼年丧父，好学。祖父王有方认为他奇异，说这孩子将使我家兴旺。成年后豪放旷达，不喜拘束之事，考中明经科，出任清苑尉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。恰逢朔方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，弹劾副将韩思忠战败，依法当诛。王俊认为韩思忠是偏将，权力不由自己掌握，且其勇智可惜，不应独诛，据理力争。韩思忠获释，王俊也被外放为渭南令。景龙末年，受贵州都督。贵州有兵，就常依赖衡州、永州供给粮饷。王俊始筑罗城外城，财撤数足，筑堤截江，开垦屯田数千顷，以停止转运，百姓依赖。后来请求回乡祭祖，州人赴京请求留任。有诏令，贵州先前遭寇暴，户口凋敝，应即留任，以待政绩有成。在贵州过了一年后，百姓请求刻石送德。当初刘幽求被流放丰州，广州都督周立珍必欲杀之，途经王俊治所，王俊知其意图，留刘幽求不送走。周立珍写信催促，刘幽求恐惧说，形势难全，只恐连累您，怎么办？王俊说，您获罪，非朋友所当绝，我在终不忍您无罪而死。不久崔石等被诛，刘幽求复执政，故诏令刘幽求撰写刻石之词。升鸿胪少卿，充朔方郡副大总管，安北大都护，封安、安远等城，并授其节度。晋太仆少卿，陇右群牧使。开元二年，吐蕃以精兵100,000侵犯临洮，驻军大来古，其酋长笨达延率兵跟进。王俊率所部2000与临洮军会合，选骑兵700，改穿胡服，夜袭，拒敌五里，下令前方是敌寇，士兵大呼，鼓角相应。敌惊，已有伏兵在旁，自相残杀，死者上万。不久薛讷至五街，距大来古20里，敌军在两军间列阵，相距30里。王俊前往迎接薛讷，夜里派壮士衔枚突袭，敌惊退，追至洮水，大败之，俘获无数。 因公家迎清光禄大夫、清源县南兼元州都督，以其子王挺为朝散大夫，又进滨州都督长史。次年，突厥莫绰被拔叶固所杀，其部众多降，被分散安置于河区。不久，小沙既降，降者渐渐叛离。王俊上言，突厥因国内动乱，故而归附，与部落本无间隙。他们一向向往北方，何曾忘记？如今迁居河区，使其在内窥伺边境漏洞，日久必为祸患。近来他们不守约束，多次用兵，擅自设置烽火区，阻塞行旅。若敌鲁南下放牧，降仗必与之联合，相互呼应，表里受敌。即使有韩信、彭越、孙武、吴起，也难以成功。请于农闲时，令朔方军大举陈兵，召集求豪，告以祸福，以金帛引诱，并说明南方麋鹿鱼米之富饶，将其迁至淮西、河南宽乡，供给陆粮。虽一时劳苦，但不到20年，渐染华风，可充兵员，皆为禁足。若义者认为降敌不可迁往南方，则高黎旧服安置于沙漠以西，城旁便宜居青州、徐州之右，为何独独降胡不可迁徙？我又料定义者必说，旧立置于河区，先已安宁，今日不应有意。但以往协力败亡，边境安定，故降户得以久安。如今突厥未灭，这些降人皆其亲戚，故与往年不同。我请以三策分析，将其全部部落安置内地，对精兵之时，绝剿虏之患，此为上策。在廷帐之下，翻旱杂处，广设屯戍，准备防备，耗费巨大，人民劳苦，此为下策。至于胡地，滋生祸端，此为无策。否则，东河结冰前必生变故。奏书未上报，而鲁已叛，乃诏令王俊率滨州兵渡河征讨。王俊从小路急行，卷甲弃木奔赴山谷，夜遇大雪，恐误期，向神发誓，王俊弑君不忠，不讨有罪，天所诛者当自受罚，士兵无罪。心诚忠贞，上天明鉴，则止学反封，以助成功。不久天晴，石畔胡分两路逃走，王俊从东道追击，斩敌3000。因公迁左散骑常侍、朔方行军大总管，改御史大夫。越跌部及仆固都督韶摩等散居受降城边境，暗中引突厥内扰，王俊密奏将之全部诱杀，拜兵部尚书，复为朔方军大总管。9年，兰池胡康带兵据长泉反，攻陷六州，召郭之运与王俊讨平之，封清元公，因义子。玄宗以宫人赐郭之运等，王俊独不敢受，说臣视君如子视父，岂有常在宫闱近处而臣子感受之理，誓死推辞。当初王俊奏朔方兵力有余，愿罢郭之运，独当戍守，未报而郭之运至，故二人不协。王俊所招降者，郭之运则纵兵攻击，贼以为王俊出卖自己，乃复叛。王俊因此被贬梓州刺史，改太子詹事、中山郡公，进吏部尚书、太原尹。代张说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充朔方郡节度大使，河北、河西、陇右、河东诸军皆属。是东地青椒，追召参与大礼。王俊以合兵兼后，请留将兵守边，地守赤未免。适逢有人告许州刺史王乔谋反，供词牵连王俊，召袁前要、张说会同审讯，无实据，以同党贬齐州刺史，复以户部尚书为朔方军节度使。去世，赠尚书左丞相，侍中列。王俊气貌伟岸，时人谓之雄虎相，感慕结义，有古人之风。其治下严肃统一，历人敬畏爱戴。当初张易之、张昌宗诬陷魏元忠，王俊读尚书申辩，宋璟说魏公保住了，您再次出逆鳞很危险啊。王俊说魏公因忠获罪，若能辨明，虽死不悔。王俊死后，信安王李一在幽州讨息得胜，且说战时士卒接见王俊与部将高昭挥兵赴敌，天子惊叹。户部郎中杨伯成上书请加封王俊墓，表彰其功，优待其子孙。帝遣使祭王俊庙， 尽其诸子官职。赞曰：唐朝之所以能威震蛮荒，拓展疆域，也是由虎臣作为爪牙。至于行军数千里，穷追猛打，夺取齐国如猎取鹿豕，可以说是选得其才。宰相代天治民，调和阴阳，唯有德者宜人之。像唐修景、张仁愿用为宰辅，不是强其所不能吗？据功名之地，则绰绰有余了。